弟兄姐妹们平安。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吧？我刚开始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感到特别的熟悉，然后后来发现，因为我去年十月份讲到的时候讲的就是使徒行传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就是扫罗，现在是保罗蒙召的经历，跟这段话跟今天的经文几乎是如出一辙。所以我刚开始拿到经文的时候也感谢主让我们教会按照经文往下讲，不能够选择。如果我能够选的话，我可能就跳过了，我想这个重复有什么好重复的。但是因为不能够跳，所以我就仔细的读这些经文，而且是正好我四月份的时候在国内陪父母，所以有比较多的时间慢慢的来看这些经文，来思考祷告思考。然后看着看着后来发现了，原来这些经文不是一个简单的没有意义的重复。当然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的字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字是废话，都有它的意义。然后呢，回来之后呢，我又有机会跟 Ben Bullard 和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准备今天的讲道，而且是越准备越深，越准备越深。所以昨天结束的时候，徐芬姐妹很同情的看着我说：“你这来得及准备吗？”确实感到有点 overwhelming， 因为当神的信息来的时候，真的信息量是非常的大。而且说句老实话，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又有了新的看法。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跟大家说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把今天的讲道从保罗转到了耶稣基督。感谢主，因为今天的道真的是不是关于保罗，也不是关于重复的，而是都是关乎耶稣基督并十字架的福音。所以如何来看今天的讲道呢？我们早上崔弟兄讲教我们主日学的时候也讲过，就是我们看一篇经文的话，看一段经文的话，一定要放在整本书的框架里面，甚至要看到放到整本圣经的框架里面来理解，才不会理解有偏颇。所以如果我们不用走太远，就只要看使徒行传的话，我们就会想到使徒行传的主题是一章第八节。我其实每次讲到都读一次这一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属于使徒行传都是关于教会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广传福音的事情。 Everything is about the spreading of the gospel。如果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主线的话，那今天的这段经文就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张力在里面。因为从人的眼光来看的话，保罗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自从他跟随主耶稣以来就不断的升级。从第九章开始，他在大马色就跟犹太人争论这件事情，然后三次他的宣教之旅，每一次在那个路上就是跟犹太人反复的争辩，反复的受迫害，受逼迫，然后争辩受逼迫，是不断的升级。这件事情是他第三次宣教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冲突已经到了一个爆炸点。所以呢，保罗还没有到耶路撒冷之前，圣灵和很多的先知都告诉他，包括他自己，他也知道他去耶路撒冷必定要受捆绑。而且上次讲到耶路撒冷，在21节里面，耶路撒冷的弟兄们也告诫他的危险处境。所以保罗他是毅然决然的踏入了一个必定等着他的一个王国，他不是一个不小心进去，而是说是知道而又过去的，以至于在21章他就被捕，几乎被打死。如果罗马的那个千夫长没有来把他救下来的话，他可能已经被打成肉泥了。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其实如果从这个事情再跟神的主线来讲的话，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保罗的被捕不仅是他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神的大使命。从表面来看起来的话，如果保罗被抓起来的话，然后他是背负神的大使命的，看起来神的大使命就要断送在保罗的手里面了。 是不是这样呢？如果从简单我们世人来看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必须要解决。然后从这个理念上来看这件事情的话，今天这一章里面他的个人辩护就是至关重要，大家同意不同意？对不对？他要为自己辩护，他如果能够脱离这个牢笼的话，看起来的话对神的福音是有好处的。想到这里的话，起码从我来说的话，我个人的话我就松一口气。为什么要松一口气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保罗可不是一个一般的人，是不是？保罗他学识渊博，他是加马列的学生，加马列是以色列人里面几乎是最好的一个老师，非常非常的有名，就像考上哈佛一样的感觉，所以他是很厉害的。所以如果从那个角度来看的话，保罗如果用他的能力来辩论的话，稍微辩论一下他就可以转机了。但是今天的这个经文是非常出乎我们的意料的，保罗根本没有按照人的常理出牌，所以整个的发展是让我们大跌眼镜的。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意义，我们要学习的是神如何在逼迫中没有用人的能力，而是用他的大能来成全他的福音广传的计划。这是今天我们经文的重要的信息。所以今天这22节经文呢，可以分成三步来看。这个主题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在极端的逼迫下继续前行。中文讲还不够确切，英文讲应该说 thriving under the persecution。 然后今天有三个主题，有三点。第一点，受逼迫的是福音。第一点，受逼迫的不是保罗，是福音。第二点，对逼迫的辩护是传福音。对逼迫的辩护是传福音。第三点，逼迫者需要福音。这是今天的经文，不是关于保罗，而是关于福音，是关于耶稣基督。好，谢谢。所以第一点的经文是第一到第二节。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诉。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所以保罗在辩护的时候，他第一开始的时候，他选择了他的语言，也选择了他的开场白。他讲的是各位诸位父兄 Fathers and brothers， 在他眼睛里看到的其实不是一堆敌人，而是他的父兄。然后他之所以这么讲话呢，就更加能说明他当时的心里面其实是非常平静的。虽然外面喧闹无比，众人都要打死他，然后千夫长把他又救出来，搞得乱七八糟，然后他现在还是在锁链里面捆绑在那里，但是他的心里面是非常平静的。啊，说到这里我特别感谢孙伟弟兄今天选的诗歌都是非常甜蜜的诗歌，这正是今天怎么说呢，属灵意义背后的，应该说属灵的感受吧。这是一个非常甜蜜的事情，逼迫之下保罗是非常甜蜜的。为什么非常甜蜜呢？因为大家要知道保罗被逼迫并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事情。让我们回顾一下保罗被捕的原因。21章27节，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召见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腊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众臣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关了。所以他们抓他的根本的原因是认为保罗把外邦人带进了圣殿。如果大家熟悉旧约律法的话，外邦人是绝对不可以 进圣殿的。所以如果保罗带着特罗菲摩进了圣殿的话，他就是真的是触犯了律法。但是保罗有没有把外邦人带进圣殿呢？大家看21章的23节，耶路撒冷的弟兄们就对保罗说，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愿在身，你带他们同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所以保罗带进殿的四个人是犹太人，有愿在身，需要行洁净之礼然后进殿，所以保罗根本没有把外邦人带进圣殿。所以有一个细节大家一定要知道，保罗说我们不需要行律法来得福音，但并不是说我们应该违背神给我们的律法，没有这么说过。经常我觉得我们当中有的弟兄姐妹常常讲这件事情，已经讲了100遍了，还想我们到不了遵守律法。 Of course， 只是那个不是个原因，那是一个后果。而且我们遵守律法要遵守律法的精神，而不是律法的表皮。 That's the point， 不是说律法不重要，而不是我们说的，我们不是因律法而，因为不是因为我们的工作而得救，并不是说我们不要遵守神的教导。而且保罗真的是没有违背律法，就像主耶稣一样的，他一生也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事情。所以保罗冒犯犹太人的不是他做错了什么事情，他并没有违背律法，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大家一定要记住。因为他冒犯犹太人的是他所传的其实是一个成全律法给人自由的福音，他的福音是 offensive to the Jews。 然后第二点，逼迫保罗的人是他的父老乡亲们，因为那些人他这么称呼的时候，然后他讲希伯来话，大家都静下来要听他讲，因为保罗其实跟他们原来是一模一样。而且呢，有一点大家也要注意的是，逼迫他的人当中甚至可能有一些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当中对福音还不完全理解，还是继续热衷于律法的弟兄们。因为在21章20节里面特别讲到，上次我想尼利弟兄也提到这一点，我这次看到的时候也是看到的这一点。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规条，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所以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领袖跟保罗也讲了这样一个现状，就是说我们的弟兄中有很多人也认为你这样做是有问题的。所以保罗面临的逼迫是有外面的也有里面的，但是同一个要点就是说对福音的不理解，因为不理解的不能接受，所以对他就有一个逼迫。然后第一点里面的最后一点是说，保罗为福音受逼迫不是一件偶然的出乎意料的事情，而是必定会发生的。因为保罗所受到的就跟主耶稣在他3年里面受到的极大的逼迫是一模一样的。如果大家仔细看福音书的话，就发现主耶稣一开始做事情就受到了逼迫，你吃饭不洗手，你安息日要吃麦穗，你安息日要吃饼，从头到尾，你是鬼王所以可以赶鬼，从来没有停过，最后一次以至于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因为他冒犯人的就是他是弥赛亚这个福音。然后再大家看看斯蒂凡被打死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所以这件事情 保罗明白得很，因为保罗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他知道斯蒂凡是怎样，他也知道自己会怎样。所以为福音受逼迫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不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最不愿意听到的就是听到神的救恩要越过犹太人传给外邦人。只要有人提到这件事情就要受到逼迫。其实斯蒂凡就是说完那句话之后，众人捂住耳朵把他打死，对吧？然后这里的话大家也可以知道，第二十二节一旦说完这句话之后的话，众人就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的。因为你只要说这句话，他们就要逼迫。而且其实保罗在往耶路撒冷去之前他已经知道了，二十节二十二章写道，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绑与患难等待我。这里保罗说的不知道是说不知道具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受到逼迫是一个必然的事情。所以这是第一点的一个总结，保罗是本着圣经遵守律法，但他所讲的耶稣是基督的福音冒犯了当时以律法为中心自以为一的犹太人，所以受到了极大的逼迫，甚至他的父老乡亲们都要打死他。所以在这里这种亲人成仇绝对不是源于人际关系，也不是源于保罗做错的事情，根本的根本是神的福音与人的真理，所谓的真理，这之间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表面上是保罗受逼迫，其实受逼迫的是福音，是主耶稣基督。这个话在主耶稣呼召保罗的时候也说过，因为当时保罗他那个迫害的都是基督徒，但是主耶稣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是不是这样呢？所以说的逼迫都是针对福音，针对主耶稣基督的，不是针对个人。所以当我们学完这一点之后，我们就要反思，我们知道这样之后，我们如何来看待逼迫，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我们先不讲怎么行动，我们先看清楚问题才能处理问题。第一个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传福音是必定会受到逼迫的，我们传福音必定是会受到逼迫的，因为福音本身与这个世界是格格不入的，当时有当时的问题，现在有现在的问题，但根本是一样的，是人的罪性跟神的真理的一个挣扎。耶稣和保罗是当时是被固守律法主义的犹太人所逼迫，而我们现在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是有一个新的问题，叫 postmodernism， 也叫后现代主义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鼓吹的是极端的自我中心，自以为意，这些与我们基督徒以耶稣为生命之主的信仰之间的张力和当时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受到逼迫的话，不要以为稀奇，大家也不要为媒体里面说啊这个世界变得很坏的这件事情而感到忧心忡忡，因为这个世界这件事情在圣经里从头到尾都讲的是这样的， It is what it is， 我们要知道就是这样。反过来看，我也要挑战弟兄姐妹们思考第二个问题，如果我们过得风平浪静，从来没有逼迫，我们是不是应该警醒？ Something must be wrong。 如果我们在世上居然没有受到逼迫，我们要警醒。 What happened to our faith？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主耶稣传道刚开始就被逼迫，甚至他的家人也以为他疯了。 然后保罗跟随耶稣之后马上就被逼迫，所以从这些来看的话，福音必定是要受到逼迫的。所以不要为逼迫惊慌，反而要为没有逼迫警醒。最后也要注意很重要的一点，并不是所有的逼迫都一定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讲得更严重一点，其实很多的逼迫根本跟福音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所受到的一些批评，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错误，甚至是我们自己的罪行，是得到应得的惩戒，不是受逼迫。这可跟保罗不一样，保罗他是完完全全遵循了律法，他们抓他的时候真的是没有理由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做错的事情本来就是不蒙神所喜悦的，在我们犯错的情况下，我们要特别特别的警醒。所以我们如果在受到了逼迫的话，我们一定要在祷告中靠着圣灵，靠着圣灵，靠着圣灵来检查自己的内心，特别是检查我们内心隐而未现的罪。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要妄称神的名，不要羞辱神的名。如果我们受到的惩戒不是对真理的逼迫，而是自己的错误的话，不要妄称神的名。因为神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为他为无罪。这是今天的第一点，逼迫是针对福音的。第二点，对逼迫的辩护是传福音。如果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我是保罗的话，我的自我辩护应该是非常简单明了的。他完全可以直截了当的说，应该是第三到第十六节，不好意思。但是保罗可没有这么说。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开始套近乎，开始谈家常。其实我如果是保罗，我一定会说，父老乡亲们，误会了，误会了，我根本没有把外邦人带进圣殿，这四个人都是犹太的弟兄，我还给他们出了规费，而且洁净的日期都已经满足了，不信你可以去问祭司。如果是教会的弟兄们说，不信你去问彼得和雅各，肯定会这么说，因为没有比这样解释事情更简单明了的。大家说是不是这样的？不就完了吗？他的辩护，保罗的辩护是他自己的福音见证，不是对这件事情的解释。然后保罗的见证一共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身份认同，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色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这是见证的第一部分，他是跟他们说我原来跟你们是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在这一段话上就已经翻船了。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里保罗讲的是我错了，我们都错了。现在我们传福音的经常说的是你错了，你们都错了。 大家要知道，能够讲这句话的人只有主耶稣基督。大家同不同意？我们要讲的要跟保罗讲的一样，我们不能讲主耶稣基督讲的话。讲得更直白一点，现在的人有这样一个想法，大家也可以叫道德高地 moral high ground。 我们如果是基督徒的话， we should never take the moral high ground，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最多可以说我们都错了。现在让我们来看真理。所以这是保罗讲的第一段话，他没有说你们，他讲的是我们，我自己。然后保罗见证的第二部分是讲主耶稣如何特别的呼召他，这是从第六节开始。我将到大马士革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第二部分，保罗的见证非常的重要。保罗告诉当时所有的人，福音是门招，不是寻见。福音是门招，不是寻见。请问当年保罗直奔大马色去，是要去寻找主耶稣基督吗？没有，他是要去逼迫主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们，是不是这样呢？这是他的目的。所以福音是门招，不是寻见。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概念，因为当我们身在罪性罪里面的时候，我们是无法寻找真理的，因为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们不知道自己是罪人，所以我们是无法，黑暗是无法寻找光的，是光找到了，照到了黑暗里面。所以不是寻见的，是主耶稣来呼召我们。然后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保罗在光照后马上就说：主啊，你是谁？对吧？保罗没有问一些不相干的问题，直接就知道是主在呼唤他，而不是感到奇怪。而且这是一个特殊的呼召，因为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所以保罗蒙召认识主的时候，跟他同行的当时还没有一堆人一起去大马士，那些人还是没有认识主。我不是说这些人今后就永远不会认识主，这我不知道，但是当时在那个情境之下，保罗蒙召，那些人没有。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个蒙召的关键是在于神，而不是在于我们自己。这也是传全备的福音的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够讲是因为我们个人，既不是因为我们个人的行为，也不是因为我们个人的寻求。然后保罗见证第三部分讲的是主耶稣呼召他后，马上就给他差派了一个使命。而且保罗也问了，保罗说第十节，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进了大马色。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利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 Again， 这个亚拿利亚是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但他也是遵行律法的，也不是一个就是说我行我素造反的。他来见我，站在我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 所以保罗不仅讲了他的蒙召的过程，也讲了蒙召之后的一个重要的意义，马上就得到主的命令来追随主的脚步。所以保罗得到的福音是拣选、明白、听、得见，然后听他，然后将所看见的对万人做见证。所以福音不是一个静止的福音，福音是一个动态的福音，而且不仅是动态，里面有很多词，起来，不要单眼，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都是一个很快的词。你如果读这段读快一点，你就发现是就一系列的 movement。 所以福音是一个行走的福音。大家记不记得福音的鞋是在那个全备的军装里面，福音是鞋，福音是 always on the move。 也就是说，当我们得到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立即回应，而且不是一个在脑子里的回应，然后其实在得到福音的那一瞬间，传福音就是我们的使命。大家看到了没有？所以这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保罗把这事情原原本本的讲给那些逼迫的人听。所以对这段的总结是说呢，就是这些辩护是一个很不同寻常的辩护。耶稣在被捕之后，耶稣不说话，斯蒂凡在被抓起来之后，是应该住嘴的时候，从我们人来看应该住嘴的时候，他不住的说话。然后保罗他是简单的不说，却是往麻烦里说，看到没有？所以他们看起来表面来看他们是不同的反应，但是其实主耶稣，其实斯蒂凡，其实保罗，他们都是有一个共同点的，他们都是在逼迫下没有为自己辩护，而是高举福音传讲福音。所以对于逼迫的回应是传讲福音。那看看我们自己该怎么办。刚才我们讲，第一是我们如何看待逼迫，现在是我们应该如何回应逼迫。第一点，我觉得大家到现在应该明白了，肯定不要反击。因为如果要反击的话，主耶稣当时在十字架的时候，他要反击他可以做什么呀？可以做什么？送下，让天父送下几营的兵，那个天使把他们全都给灭了。所以主耶稣没有做，在这里保罗也没有做。所以有一点我能够肯定的是，我们对于面临的逼迫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肯定不能做的，就是对逼迫者发起人身攻击。大家同不同意？ It's not an option。 大家同不同意？大家心里同不同意？我们做到逼迫的时候不要嘴上答应，我们心里是不是真的同意？我们被逼迫的时候，对逼迫的应该没有直接的攻击。而且第二点更难一点，我们的回应甚至不是回应逼迫的本身。主耶稣没有回应，保罗也没有解释逼迫者的借口，因为其实这些事情它不重要，我们被逼迫的那些借口它不重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坚持真理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 make a hate speech， 我们没有做一个仇恨的讲话，我们没有必要跟人解释我没有仇恨。你只要讲的话确实里面没有仇恨，你是不需要解释的。但是你倒是，我们真正要注意我们讲话的时候是不是充满了敌意，如果真的有敌意的话，那倒是要道歉要悔，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是不需要解释，是不需要解释的。所以我们回应逼迫的见证，我们回应逼迫应该是一个福音见证，但这个福音见证不是避重就轻，也不是含糊其辞，而是明明白白的把握这个传福音的绝佳时机。因为逼迫者他之所以逼迫你，他就必须要听你的 defense。 你们有没有意识到，如果我们讲的是属世的辩护的话，我们就把一个属灵的辩护的机会给浪费了。大家同不同意？所以我们被逼迫的时候应该是传福音的最佳时机。 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四到十五节里写道，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里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较具体实际的一个建议。其实我们不是要准备一个 speech， 我们不是要准备一个非常通顺非常圆滑非常有趣的故事， not at all。 神要我们准备对福音的辩护是一颗温柔敬畏的心，是一个知道真理的回答。我们需要的是温柔敬畏的心和一个遵守真理讲神的全备真理的福音的心，这是我们要准备的。所以说实话，简单一点说 practically 就是我们要熟读圣经，而且是祷告中熟读圣经，真的知道神的意思，然后你自然知道在不同的情况下，你有的时候会不说话，有的时候会不住的说话，有的会说一些好像不是直接的话，但是总的来说你都会 achieve the same purpose， 你就会把这个福音给那一个人或者那一群逼迫你的人，给他们讲福音。然后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态度是因为我们都犯了罪，我们不要站在道德高点上用你们这个词，我们要讲我们都犯了罪。而且不是说表面的一个 practice， 就是说有的人讲我们都犯了罪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很真诚的，早就忘了自己是罪人，要真正的记得我们是罪人，跟他们心平气和的站在同一个高度上讲这些事情。连主耶稣基督都下来这样跟人讲话，我们是什么人？所以要记住，我们要以这样的一个态度跟人传福音。然后内容的话是关乎悔改信耶稣的福音，我们悔改信耶稣，然后劝人悔改信耶稣的福音。请不要讲个人成功，也不是内心感动，不是说没有内心感动，但不是关于内心感动，也不是，更不是保佑平安上天堂这一类的事情，这个不是福音的内容。请大家讲全备的福音，不要讲个人的感动和个人的成功。然后最后是我们还有一个要点，就是我们传福音就要跟他们讲，就是说知道神的命令又遵守的才是爱神的。所以我们传福音跟他说，如果你接受了福音的话，你马上就要遵守神的命令去传福音，不要给人一个误解，好像听了福音之后就会第一时可以坐在那里很久的时间不接受，或者接受了之后坐在家里好像等个人灵修啊，这些其实不是这样。其实信福音和行福音是一个连在一起一气呵成的事情，所以我们要传这样一个全备的福音。然后最后一点，逼迫者需要福音，第十七到第二十一节。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依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所以保罗在得到主的命令让他要离开耶路撒冷的之后，他的第一反应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保罗不同意，对吧？保罗的意思其实蛮合理的。保罗说，主耶稣，你们搞错啊，我原来跟他们是一模一样的，我跟他们称兄道弟的，我在当马色的时候跟我同样一堆人呢，我跟他们讲的话应该是最能够，大家经常讲 relatable， 对吧？ relatable 是太棒了，我们都是读书书虫出来的，我拿书出来跟他们讲一讲嘛，他们都明白了嘛，对吧？所以他的希望是给他以前的同伴传福音，但是主的想法不 不是这样的。大家还要注意一点，主没有说那些人不需要福音。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把它放到前面页，大家看一看啊。他说的是什么？必不领受。所以其实主耶稣跟保罗的看法其实是一样的，他们都需要福音，但他们的问题是他们不领受，他们不领受。所以主耶稣说，我要差你出去。但是大家觉得保罗好像有没有真的遵守主耶稣基督神给他的命令呢？大家记不记得保罗在宣教的旅途中，他每到一个地方都去哪里啊？犹太会堂，是不是这样呢？你如果仔细看到，去会堂争辩，去会堂争辩，去会堂争辩，还是在跟犹太人争辩。但是他确实在那个过程当中，很多在当时在犹太会堂有一些外邦人，还有一些在外面什么洗衣服的地方啊，还有一个什么辩论场啊，他也去给外邦人讲，但他还是跟很多犹太人讲。所以保罗他真正的理解了神给他的命令，不是说 reject Jews， 大家有没有明白？而是一个 timing 还有 location 的一个 issue，明白了吧？是一个时间和地点的事情。神其实并没有说你不要跟犹太人传福音，只是说你要出去而已。所以保罗的话，他是真正的是领会了神给他的命令，在犹太会堂里面还是给他们争辩，同时给外邦人传福音。而且他去的原因不是要去惹他的父老乡亲们生气，他是真的是希望救恩可以临到他的弟兄姐妹身上。而且保罗对这些逼迫者的爱心在这件事情上又更加明显了。在这个时候他几乎被打死的情况之下，他关心的仍然不是他自己的安危，而是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跟那些逼迫他的人来传讲福音。大家要知道，如果不知道前文，看他讲这句话好像稀松平常，但是如果你读过21章第26节，他们说的是除掉他，除掉他。请问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哪个人说除掉你的那个后面的一秒钟，你说嘿，弟兄姐妹，我跟你讲讲福音吧？有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情？这是保罗所做的事情。21章第一节，诸位父兄 Fathers and brothers。 所以保罗真是没有把他们作为敌人来看。大家没有注意到，保罗是真正正正的没有把他作为，因为这是装不出来的。然后保罗也知道他刚才讲的这段话，特别是讲到后来说神叫他给外邦人传福音，然后犹太人不接受的，他明明知道讲了这些真理的后果的话，这些起码绝大部分，不能说所有，绝大部分绝大部分绝大部分的犹太人，特别是在当时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是不可能接受，是更加要把他打死的。但是出于他对他们真正的爱，他还是传讲了耶稣基督的全备的福音， did not hold back anything， 他把所有的真理都讲出来了。因为他知道他们就是需要这样的真理，他置自己的安危不顾， 以对他们的深深的大爱把这个真理讲完了。然后结果可想而知，22节，众人听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他是不当活。本来是安静听他说的，最后听这句话大家就怒了。所以真理真的是惹人恼怒的。然后保罗对这些逼迫者的爱还有其他的经文可以印证，一个是在20节，他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临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然后保罗在罗马书也提到这样的事情，因为在罗马书里面，当时在罗马的教会，犹太人跟外邦的那个弟兄们之间有很多的争执。犹太人说我们有律法，那些外邦的信徒就说你们有律法算什么了不起的，神把你们那个都放掉了，来把救恩领到我们。所以当时有一个很不友好的很不健康的一个争执。然后保罗在解释了很多的事情之后，关于律法是不能救我们的，他最后说，他又为犹太人解释，他说我写第十一章，我写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所以保罗他所爱的其实不是逼迫他们的人本身，而是逼迫他的人所需要的福音。大家看到了没有？对吧？所以那么茫茫众人里面，其实大部分人当时估计所有的人当时都没有信，后来也许有几个人信了，但是无论如何，这里面大部分人最终也还是没有信。 But that's not the point， 对不对？所以保罗还是以着存着耶稣的爱给所有的逼迫人，还是讲出了全备的福音，希望耶稣的爱能够拯救一些人。他虽然不知道神拣选的人是谁，但是他相信他的 faithfulness 是最重要的，总有一些人神会把他们的实心变成肉心，会听到他所讲的福音。所以呢，这段的总结是，保罗不仅没有仇恨那些逼迫他的人，反而是满有耶稣基督慈爱的心肠，盼望可以挽回一些神所拣选的犹太人。虽然他不知道他们是谁，虽然他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当时就听得到。而且如果大家看得仔细的话，这里其实神也蛮幽默的。因为保罗当时之前是逼迫者，现在是被逼迫者，所以神常常把我们放在同一件事情的两端，让我们更好的能够体会这个福音的大能。所以作为一个被逼迫者，保罗是能够理解到神的大爱，也能够理解到这些逼迫者他们所需要的大爱，需要的福音。所以最后这件事情，我们知道这件事之后，我们如何来对待逼迫我们的人呢？不是逼迫这件事情。我们对于逼迫我们的人，很多时候都是不由自主的反击，有的时候是直接的反击，有的时候是心里面的愤恨，但是在神看来都是一样。还有一个是缺乏爱心的回避，回避也是反击的一种。大家有没有听过 passive aggressive？ 这些都不是保罗做的，是不是这样呢？他既没有去攻击，也没有回避，而是把他当讲的真理原原本本的讲出来。然后第二个，我们的应用，我们从根本上是不是真的知道主耶稣是在我们与他为敌的时候，用他的恩典和慈爱来呼召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大马色的路上被主耶稣基督找到的。 因为我们都是逼迫主耶稣基督的人。大家同不同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是逼迫主耶稣基督的。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逼迫者的话，我们对其他的逼迫者的看法就会完完全全的不一样。我们自己就是逼迫者。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段经文根本的主题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在极端的逼迫下还是继续前行。保罗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但我们学习的不是保罗他自己，而是保罗所侍奉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知道受逼迫的是福音而不是个人，逼迫是正常的，没有逼迫才是怪事。第二，逼迫是传福音的宝贵的机会，我们要常做准备，熟读圣经，然后以祷告来给我们自己一颗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众人。第三，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当年也是主耶稣基督的逼迫者。福音的根本就是耶稣以爱和恩典来拯救逼迫者，所以我们逼迫者最需要的也是福音，也是我们从神而来能够给他们的爱。在结束之前，我还要提醒大家几件事情。第一，我们之间经历的很多的冲突其实不是逼迫，我们之间的很多冲突其实不是逼迫，因为逼迫的定义是罪对真理的挑战。我们个人之间的冲突很多时候是每一个人自己对真理的逼迫的后果。大家听明白了没有？我们很多的冲突不是彼此的逼迫，而是我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错误逼迫了神的福音和真理，我们都逼迫了主耶稣基督。在这些情况之下，我们的出路是每个人都要自己悔改，向神认罪，停止对神的逼迫，与神和好。第二，如果我们有幸靠圣灵走在了神的真光当中，那就更要满怀恩慈的来挽回那些逼迫我们的人。偶尔会发生，我想是会发生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如果我们对敌人都要满怀恩慈，那对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就更应当如此。我们这里说的满怀恩慈的来挽回，我可不是说的是和稀泥，而是要像保罗一样，是要用全备的真理来挽回。我们要彼此指出我们在真理上的误差，而且其实更多的情况之下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到的真理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之下，只要我们存恩慈之心彼此交流，我们其实可以在这些事情当中更好的看到神那全备的福音，让我们每一个人不是继续冲突下去，而是都有属灵的成长，更加知道神的福音有多么的可贵，有多么的大。最后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学习的不是保罗做一个人在逼迫当中的勇气、真理和大爱，因为有的时候我很担心我们的讲道就变成了一个 moral exercise， 就变成一个道德的操练。我们是教会，我们不是世界。 I'm not giving you a motivational speech， 我们今天讲的不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一个演讲，我们讲的是生命的道。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到的不是保罗的勇气，而是保罗在圣灵的感召之下效仿主耶稣基督他的忠心、热心和爱心的福音使徒。所以我们要靠的是圣灵，不是自己。而且我们要知道，虽然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逼迫， 保罗行使的不是他的宣教计划，而是天父的宣教计划，这在创世之前就已经立定，人的逼迫是根本无法阻挡的。所以我们宣教的关键是忠心，也不是道德操练，也不是个人热心，也不是个人努力。我可不是说我们要不道德不热心不努力，而说不是靠我们个人的道德热心和努力，因为不是人，而是因为神。逼迫不可能在保罗的时代阻挡福音，在今天也必定不能。所以正是我们愿神的福音来充满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生命成长能够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福音的见证，让周围的人看到我们就能感受到这个世界找不到的爱、真理和恩典。所以愿神在我们的教会作王掌权，使他的福音广传，让我们的教会在下世成为福音的灯台，在远处也成为他人的祝福。荣耀神的名。